弟兄姐妹平安，哎，感谢主，我们再次聚集。今天这个下雨天啊，可能交通不是那么方便了啊。希望大家都其他人还没有到的都能够平安到达。那我们开始之前，请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主，我们不只是读你的话语，只是我们是一群人一起来读啊，我们共同来学习啊。主，你在你的圣经上面所要教导我们的啊，愿主来祝福我们读经这段时间。主啊，让我们共同领受，能够从那边从你那边学到我们应该学的功课，并且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愿主来与我们同在，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旧约读经班。那跟大家再提一下，我们的使用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根据王文堂牧师他的读经班讲义的内容。好，那这些东西我们的使用都是也是经过王牧师的同意。那请大家一起来读读经者的信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这个我觉得我们特别再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读历史书嘛，故事性非常强，那你就看着看着像在看小说一样，就把它给读过去了。那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那个，就是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其实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啊。那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就是当时在教会里面参加门徒训练的时候，Master Life 学到最受用，我自己本身呢，就是觉得一句很受用的话就是读完经之后呢，不是两句，不是一句话，是两句话，就第一句话是说，今天神要告诉我什么？所以我读完经，我就这个故事看完了。那神要告诉我什么？然后你就去思考一下。第二句话是我要告诉神什么？所以我从读经的内容里面明白了，消化了哦，神应该是在提醒我这些事情。这个故事是在告诉我什么样子的观念？那我要告诉神什么？我现在明白了。神要告诉我的，那我用什么方式来回应？那我们就抱着这样的心态去读神的话，晓得说这是神所要让我们知道的，然后所要让我们知道是要让我们得以完全，然后付出行动，预备行各样善事，而不是说，哎，我读完了，我跟看什么武侠小剧小说啊，看什么那个历史书，看什么《三国志》一样，看完了，结束了。就是增加了一个知识点而已。那我们希望能够从这当中还是有所学习。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读经者的祷告。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好，那这个是我们的学员守则啊。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把经文读完，并且参加随堂测验。最近。就越来越发现说，有人愿意上课，不愿意考试啊。那其实我们这个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考试的部分。那考试是不是为了看你是不是学霸，是看你那个是帮自己做一个衡量，说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用心的去读了，还是我就是快速把它扫过去，结果问的东西好像连一点印象都没有，我觉得答错没有关系。可是你如果发现说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名字或这个字眼压根从来没有读过，是不是我们扫得太快，所以就没有留下印象了？这个我们教会常常会讲，有系统的读，那个就是在读经期间配合灵修祷告，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明白神要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也去思考说我要告诉神什么，我用我的祷告成为回应。对，那有一本可以写字的圣经，你如果是那个有些人喜欢用笔记本， 那我自己本身笔记本 doesn't work for me，对，就是直接就是在圣经上面画啊，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语，但是这个纸不是，对，这个就是一个工具。那因为我总是会带圣经嘛，所以这些东西我就不会搞丢，我就把它记在上面。理想是把它写满了之后再换一本再继续写，但是感觉啊离这个距离还是有点远，呀 那。因为我们读过的东西很容易就忘记了，但是我们读经班一直开下去，那我们基督徒读经也是一直持续读下去。你不要想说读经有什么那个捷径，就说啊，我怎么样就是读下去，我就突然间全部都可以快速的吸收什么？那有些人吸收的快，有些人吸收的慢。那我们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真理，同时呢。我们读经的一个方法就是一直读，然后你的印象是一层一层的加上去，一层一层加上去。所以你觉得说我这次读了没记得任何事情，其实你加了一个印象，第二次读的时候就又加了一层印象，到最后我们就记得了。那所以我们就继续读下去了，固定的读。那先看大画面，再来注重上下文啊，是一辈子的学习啊。那个。这边有特别说活用圣经的教导，我们真的是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多去思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在我生活当中，我要怎么去行？好，那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的第21到第30章。那我们开始看历代志之前，他还是会跟大家重复一下历代志的主题。它这个主题是神的同在以圣殿为代表。那你就读下去，你发现说，哎呀，历代志跟列王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就是历代志不太理以色列王，特别就是专注在犹大国的王。那为什么？因为圣殿在犹大，历代志是以圣殿为代表，用圣殿，因为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啊，圣殿代表神的同在。那我们在我们在上周分享的时候也有讨论到，就是那个罗伯安之后，虽然他是远离神的，但是那个什么，有神把那些利未人都招聚到南国犹大，所以他还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中心。那以圣殿为代表来表示出神的同在。所以以色列国的兴衰，不是以色列国，犹大国的兴衰，我们这因为看的主要是还是看犹大国哈，兴衰跟王与这个圣殿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那个连结啊。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次又一次，即使你是不好的王，神还是保守他的应许。如果在神面前谦卑的话，神就会来拯救他们，所以即使坏王向神自卑，神也是会怜悯他。那当然，这当中还加上一个元素是神对大卫家的应许，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神的处罚是有延迟性的。这个是历代志的一个主题。那着眼于圣殿呢，我们现在就是看列王记的第10章到第36章，那我相信大家读的时候已经开始有感受到一点痛苦了。为什么会感受到一点痛苦呢？因为名字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就开始越来越迷失了，对不对？那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大家知道我们读圣经、读先知书，比较多人都知道说，哎呀，我知道以赛亚、耶利米那个就是以西结这些，就是大本的知道完，那后面的小先知书就变成是 etc，就是。还有其他的先知，那读这个列王呢？那你可能说，哇，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可能之后耶罗波安跟罗波安，因为名字很像，我还记得。那接下来又变成 etc，就是又变成等等等等的人了，对不对？所以越读下去，就觉得好像越来越难记这一些人。我跟大家有一个分享，就是在读的时候一个体验，其实，这个你的国度，越衰微，越糟糕，越那个，陷入到困难的时候， 神越是兴起他的先知来警告，要试着要把百姓拉回来啊。是啊，所以说你看，这些列王纪历代志可能我没有错，大卫、所罗门的篇幅特别多，因为他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也是在预表将来那个完美的王啊。那后面的东西缩短了，可是你如果去看先知书的话，先知书这些先知的绝大的比重都是在国家那个就是非常糟糕的时候，那个就是百姓远离神，神的保护已经撤开，但是神仍然是透过他的仆人一直在试着要把百姓挽回，一直要拯救他们了。对，那所以我们现在是进入这个列王的这个所谓的那个不要说 etc，就是那种其他很多王看了就是脑都要花掉，想说怎么是那个怎么这么多名字很难记哦，尤其难记的是为什么呢？因为南北朝的王名字都还会一样，那这个看了就是头就特别的。那头痛啊！那因为我们专注于南国那个犹大，所以那个我就把北国那边弄淡了。但是我自己本身是这么想的，因为有这几个名字特别像的，真的是太烦了。那我怎么想呢？那北国这个以色列王亚哈，这大家可能都比较知道，娶了耶洗别，然后是一个恶名昭彰、出名的坏王啊。那亚哈的儿子亚哈谢。所以哦，跟他名字差一个字而已，所以来一个亚哈之后，来个亚哈谢，然后亚哈谢接下来是约兰啊、哦。那南国呢，约兰跟约兰对上了，就是同时有两个，就是南北国的王都叫约兰啊、哦。那所以你如果是想说，哎，约兰两边对上了，然后那个北国是往上 trace。亚哈谢，因为亚哈谢跟亚哈的名字差一个字，我自己是这样子想的啊，就是，然后南国约兰好像就是对称的，再把它展开，南国又来了个亚哈谢啊，所以就是约兰，然后北边往上亚哈谢，南边往下亚哈谢，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稍微帮助我们有一点点这个分别，但最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约阿诗啊，就是两边也都很像啊，所以就是比较困难。那我还发现到一个有趣的那个问题，就其实这些都是希望说帮助我们吧，就是那个因为名字太多很难记，我感觉好像只要这些王们呢，只要一哈出来，这个王就完蛋了。就他的名字只要有哈就不太行了啊，所以就是有时候看了那么多名字就觉得哎啊，这个是哈的吗？哈的就作恶，对，那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自己脑子里面的小整理吧。好，那我们今天看的是这条蓝线这个地方，我们上周看到约沙法。结束。今天要从南国的约兰，不是从北国的约兰看啊。南国的约兰开始看，那我们计划看 all the way 到西西家啊。那其实你如果看一下，就是这个图，黄色的格子，就是基本上是被神看为是好王啊。那个灰色的就是坏王，不好的。那有一些是那个比较深一点的，就是比如说像褐色这个，就是中间阶段的这种评价哈，所以从这边看一下，就是南国基本上就是还是跟神保持住一定的关系，所以得以续命啊。大家如果看到那个亚哈斯跟西西家的时代，北国发生什么事情了？灭了。北国那个时候就完蛋了，就被灭掉了。所以，这个南国，因为第一个神对大卫家的应许，第二个是他们跟神有几个王会在神面前自卑啊，保持关系。但是常常就是这几个灰色的王就会把百姓陷入严重的罪恶当中。 啊，这个是我们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他们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深远，所以罪恶的影响真的是非常深远。那若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们真的是很难在神的面前得到站立，得到存活。这从王牧师那边的 PPT 抓过来的一个，就是评定列王的三个标准。它有一个总原则，就是神的心意是神主的政治。那君王的责任是带领人民做神的子民，因为神一开始就他的心意就是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对不对？那因为百姓要有王，那你有王来当一个人在人当中的一个领导者。那他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然后来做神的子民，让人那照着神的心意来活啊。那平定列王的原则就是他是否带领人民做神的子民啊。那这边就是分成三个部分来做三个标准：圣所、君王是否有引导人民来到耶和华的圣殿。通过神所设立的祭司用神所指示的方式来敬拜神。圣所代表说神的同在，也代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对这个神应该要有的一个敬拜啊。那我们今天早上来到教会，来到我们大家聚集成为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是要聚集来敬拜神。人，我们如果是因为神的缘故聚集，属神的人，让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敬拜神，因为那个是我们的本位，一个创造的主本来就配得我们敬拜。我们今天既然是因着他的名聚集的话，我们就需要来敬拜他，因为他本来就应该配得敬拜，本来就应该配得赞美。当然，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又多加了一个 layer，不只是敬拜造我们的全能的神，我们也敬拜那位为我们死。属我们的神，更配得我们的敬拜与赞美那所以，我们思考君王是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到神所设立的祭司那边，用神指示的方式来敬拜神。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敬拜？有没有亲近神？圣言，君王是否有教导人民神的话语，遵行神的律例典章？那我们有看到这些好王都有把这些颁布，然后去各个城市去教导人神的律法，那也有是完全背弃神的教导的。圣明君王是否弃绝偶像，引导人民敬拜独一的真神？那圣明，所谓圣的意思就是分别，那圣明就是一群分别出来归耶和华的百姓，归耶和华的人民，所以分别。为圣分别出来，代表说我们是单单归于主我们没有去拜其他的偶像，没有去拜别的神。那这个君王，他的这个治理国家的一个果效，是不是有把这些反映出来？那所以从这三个标准来看，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来明白哪个王是神所喜悦的，哪个王使全民都遭罪的。那我们看一下那个这个地图就是这个字有点小，但是我想要让大家，就是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稍微理解一下这个以色列与犹大的外敌在列王的时代我们大概对以色列犹大的这个方位有基本概念吧？我看一下我的鼠标能不能对。就是北边这边基本上是属于以色列地，南边这边是犹大地，犹大除了犹大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是在南边这个地方。那可是他们紧挨着，他们是被包围的，就是四处都有敌人。那我们对于这些名字，我们就是大家来就是增加一点印象，因为就是那个翻译啊，有时候。名字有点陌生，那读久了，这个也雅，那个也雅，雅到最后到底哪一是雅哪一国的就，对，然后那个亚兰、亚门、摩押也是押嘛，对不对？那就是押到最后就有点困难了。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地方稍微理解一下，会有帮助的。我们是从那个北边来看，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说有个地方叫大马士革，对不对？大马士革，那圣经里面的版本有可能会翻成大马色，那这个是亚兰国的首都，所以你就大概把它的方位就是在那个以色列的北边，那边有一个亚兰国啊，那个所以从那边过来，所以我们这边那个右上角这边有看到亚兰，对不对？然后再顺着下来呢，在这个约旦河东有两个，一个是亚门，一个是摩押啊。亚门是比较北边一点啊，摩押在南边一点啊。大家地图上面虽然字小，应该还是勉强看得到吧啊。所以亚兰那个亚门摩押，然后到这个沿海的南边，这个西尔山区呢是以东啊，以东。那大家知道以东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吗？以扫，以东是以扫的后裔，那以扫是雅各的兄弟，雅各又名以色列，雅各生的就是十二支派的爸爸啊，所以这个以东算是跟以色列还是有点关系，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出两边都是各自的王国了啊，所以有以东这么一个地方，然后还有腓力士。腓力士这个一直在我们读列王的这个故事的话，一直是存在的一个威胁，因为他们是靠海边的，所以把犹大给夹住了。所以那个犹大如果往海边去的话啊，就会有这个腓力士啊。那其实他们就是 control 相当于现今的这个加萨那边啊，是沿海地区的地方，这是紧挨着的国家。那稍微离远一点的话，那就是有。我们会看到亚拉伯人，他这边比较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统称，因为就是在那个阿拉伯半岛那一大片地啊，可能就是一个统称亚拉伯人哦。那古时是在埃及的南边，我们上周有读到就是从古时上来要攻打犹大的哈。然后那个埃及也是当时的一个强权嘛。那说到强权，我们就很难不去讲灭掉北国的亚述帝国，所以这是更加的东北边啊，就是以这个地图来讲的话，更加东北边，它在两河流域那个地方啊。那个亚述稍微北一点，然后巴比伦是在亚述的稍微南一些的地方。那巴比伦之后也有兴起，但是这些地方在我们所读的那这些列王的故事当中都会被提到。那除了这些啊，旁边所紧夹着的敌人。再加上更远的强权以外呢，哎，北国以色列和南国本身也会自己互打互殴啊，所以就是活在一个很难生存的一个空间里面。所以大家想想，如果没有神的保守的话，其实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完全灭掉啊。那这个是给大家有一个对于当时他们的版图啊，那境外势力有一个基本概念，那我们现在就来看21章，约兰王他在位8年，他父亲是约沙法，约沙法是个好王啊，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他的妻子是那个亚哈，刚才有提到亚哈，对不对？亚哈是以色列的一个非常不好的王，还有耶喜别以色列非常糟糕的一个皇后所以那个什么约兰娶了亚他利亚，就是这个坏皇后的结晶，跑到深入到这个南国犹大了，然后那这个就对他的信仰生活对他跟神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那这个人他就真的就是反正一般的这个那个国家历史，可能你都会发现就是很宫斗的这种做法哈，他一登基之后就杀了他的众弟兄，直接就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国位啊。那这个我们看中国历史的人也不陌生，对不对？就是都是这么整的。对，只是这个是神的子民，那他们是确实做的就是一般人外面会做的事情啊。那受到亚哈的影响，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诱惑犹大人呢拜偶像这个就是因为亚哈本身是拜偶像，约喜别是拜巴利的， 啊，那所以这个受到雅哈的影响的这个约兰，他也在犹大国行这个恶事啊。那所以这个把整个百姓、把全国都陷入在这个罪恶当中。那约兰在位的时候，以东人叛变。那我们刚才不是已经看了以东的位置了吗？对不对？啊，那从此就脱离本来在那个大卫所罗门时代，周边这些国家都还是那个控制的妥妥的。然后还有国家算是愿意来那个，就是归属于他们的控制会给他们进贡但是在约兰在位的时候，以东人就脱离了脱离犹大的权下。那腓力士人刚才也说了，腓力士人的东边呢，那个就是对吧，西边靠海的这一边，还有亚拉伯人呢，就是亚拉伯人是从南边上来的掳掠王宫的财宝，然后连约兰的妻子还有儿女都被掳掠了。那神也差先知来警告约兰写信给约兰，让他知道说他背离神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困难。那这样一个王，他去世的时候无人私墓，他也没有葬在列王的坟墓当中了。这个其实对于一个王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跟评价，就是有一些王你可能生平做了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事情，但到最后就是与列祖同葬，就是把他看成是王。那这个约兰到最后就是没有人理他了，有点惨但是他自己本身也是自取这个问题。那这边就是把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地方，以东脱离约兰，脱离犹大的控制，然后腓力士人跟亚拉伯人都来攻打所以就是从这个位置，那亚拉伯人我们看的是南边，其实那个阿拉伯半岛是在那个东南边这么一块，对不对？所以但是基本上他们会从下面绕上来从下面绕上来，因为这个路比较好走，因为如果走以东那边还是山区，而且又有很多沙漠了。对，所以不是说阿拉伯人是在那个西边的人是因为他们是从南边绕上来，是比较靠西的这边的路。好，这是约兰，所以从那个什么约西亚之后，这个约兰就那个因为联姻的关系受到不好的影响，就使以色列人落入在困难当中，那他自己也受到这方面的苦楚，就是他的妻子家人都被掳去被杀害，那个之后。那个亚哈谢当王，那妈妈还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那个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还在，所以妈妈来就是垂帘听政了，给他当主谋以至于他继续行恶败坏，跟他爸爸一样啊。那而且因为他们是年轻，所以以色列跟犹大这两边那时候算是友好的。那我也不知道这个北国以色列为什么一直对于这个攻打那个就是哈兰的这个地方特别有执念，从亚哈的时代就是这样子，所以又邀请这个亚哈谢一起跟他去打仗，结果那个这个什么北国的约兰也受伤了之后，然后亚哈谢去探望，结果这一趟去，就被北国大家可能还有一点印象，北国神兴起了一个人叫耶户来清理亚哈家的门户，那这个是神当时所高的一个人要来施行神的审判，那结果上去也被亚哈谢给遇上了，所以亚哈谢一起被干掉 所以这个是亚哈谢，我们也可从地图上面来看一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北国的王对这个拉莫特别有执念，就是那个从亚哈那个时候就已经邀约西亚一起，去打拉莫，然后每次都会出事情，就还是想要继续打，所以这次又邀了这个亚哈谢上去，然后打了又打，打输了，所以那个约兰就跑到北国的约兰，就跑到这个耶斯列那边去养病，去养病。这个时候耶户来了，他那时候不知道耶户 是什么样的心态出来迎接他，就被耶户把他给杀了。那耶户顺便顺势也把这个亚哈谢给抓到，并且也把他给杀了。所以当王没当多久，那上去跟这个就是那算是亲家，跟这个亲家上去打一个仗，然后打输，然后自己又在那个异国就死掉了。那接下来就有趣了，这个是犹大的武则天啊，所以刚才说了这个亚哈跟耶喜别的女儿，故事还没完啊，她那个影响她的老公当坏王，影响她的儿子当坏王，那儿子现在没了，现在那干脆自己索性就起来自己那个自己来当王了啊，所以他就是，而且他起来之后又剿灭这个犹大的王室。这个我们也不陌生，这种宫廷的这种剧情，就是啊，把这个王的血脉都把它给断绝掉，就以免这个来日会有这个身患啊。那所以就是他就去剿灭，但是这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亚哈谢的一个妹妹约示巴也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藏了一个亚哈谢的小儿子约阿斯，把他给藏起来了啊！哇，这个真的是很电影的感觉，对不对？就是一个是皇后，那我是皇太后起来篡位，然后杀了王室所有人，但是有这么一个小 baby 被救起来，然后藏起来，而且不只是藏起来，藏了7年躲在圣殿里面啊！这个特别有戏剧化，但是我这边想要特别提一件事情，就是祭司耶和耶大还有他的太太约示巴他们做这件事情，你觉得是出于什么？我相信他们晓得，也纪念，也他们明白说神对大卫家的约他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来保守住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国家是大卫的。大卫的那个子孙来做这个王啊，所以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说哎，我们得要保住这个那个王的血脉啊，那所以这其实是冒很大的险啊，特别是以这个那个亚他利亚的这种个性的人，他绝对不是一个那个手软的人，心狠手辣，那所以当时他们真是冒险。把这个亚哈谢的小儿子约阿斯给保下来了，然后就是藏在圣殿当中。那7年之后，这个约阿斯也变成7岁了，就是稍微长大一点。那个耶和耶大就发动政变，他就邀了请了百夫长，然后把这些祭司、立位人都给叫上来，然后做了一个发动政变。那大家在那个地方高约阿斯为王，那亚他利亚这才被杀死了。这就是在那个什么耶和耶大，就是在约阿斯被保护7年之后出来，然后那时候亚他利亚才被解决掉。好，那这么一个被做了诸般努力救上来的这个约阿斯这个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王呢？哎，他感觉还挺两面的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因为那个被耶和耶大在圣殿养大，所以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斯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情。那有一件事情我想要特别提一下，我觉得就是还挺有趣的，是他要重修圣殿。他是有心的，然后有负担，当时还算是就是心里面是向着神的，然后想要重修圣殿。我们就说历代志这边是以圣殿来代表神的同在，王和圣殿的关系可以反映出王跟神对神的一个态度，所以他那个时候心态是挺好的。但是我在这个地方看到有一个特点，我觉得可以分享，就是说他说哎，我们要去。那个去收取这些这个金银财宝来重修圣殿，然后利未人就没有动作， 啊，就是迟迟不去做。然后，这个约哈斯这里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思考，就是他很积极，他没有就此停止，他就把耶和耶大也叫过来啊，把这其他相关人呢都叫过来，讲清楚，然后就去做了。可能当时大家觉得说，哎呀，没有什么那个，因为大家对神的心不是那么的那个，没有那么上心，对神的事情、对神的殿没有那么上心，但是他就很积极的来推动这个事情，结果那个反应应该是超乎其他人的预期跟想象，这些就是百姓的奉献是很多的。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其实我们要有时候看到一些事情，就是可能没有什么效果啦，那可能不太怎么那个，不太值得我花那个精神啊。虽然觉得这个是好的方向。那其实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你如果是抱着一个积极的心，而且有行动，比如说你做下去，你才能够有机会看到这个效果。你什么都不做，你圣殿就继续这样破破的，对不对？那个这一约哈斯这一点，我觉得至少我读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有感触。那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也这样？就是有一些你觉得是神所喜悦的事，可是又觉得有点困难。有点挑战，太伤神了。那其实你就去做，神会给你超乎预期的结果啊，神会在这过程当中带领你。如果是这是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就去做。那从这个约阿诗的角度，他除了重修圣殿之后，就出现了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在哪里呢？就是耶和耶大死了，然后那个什么。有这么一群这个犹大的众首领来，就影响了他，他就离弃了真神，开始去侍奉偶像。哎呀，这么快啊！马上就是有耶和耶大跟没有耶和耶大的差别啊。那他就马上去侍奉偶像了。然后，特别还一个就是令人唏嘘的事情，就是耶和耶大的儿子祭司那个撒加利亚去警告他，结果他被警告，不但没有听神的警告啊，居然还把他给杀了。然后那个撒加利亚就说：“愿耶和华伸冤。”那之后，约阿诗的臣仆背叛他啊，就把他给杀死在床上。那个这个也同时，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的冤也被伸了啊，就是神也透过这两个。这个把他给杀的两个人，圣经提到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特别提到他们的母亲，两个都是外邦人的母亲就是来把这个约阿诗给杀了，然后让他死在床上。那他在约阿诗在掌权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亚兰的军队来打他们，而且当时感觉不是特别上心的来打，就是派了一个小队，哎，去打一下犹大，打打看吧。哎，结果还大获全胜啊！那圣经这个地方讲说，因为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我们读的时候，历代志读的时候，如果你看到有因为的这个因出来的话，你可以把它圈起来那是圣经很直白跟你讲说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对不对？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那个撒加利亚的冤，神很快就帮他伸了。但是这里你没看到说撒加利亚是不是死了？他就是无辜人的血被流了，对不对？他死了。如果没有神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那他就死了，对不对？那这个人就很无辜，然后伸什么冤就没有什么冤好伸的了，对。但是，因为这个死的人他自己做不了什么事情，他已经死掉了。那个神是透过别人来杀死耶和耶大来完成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去遇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然后就发现说，哎，带着不公义的事情，这个生命结束了，好像事情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读《列王纪》，读《历代志》，我们上周有说到说这个就是报应神学有一些是马上的报应，有一些是 延迟的报应。那我们要相信说，我们有一个全然公义的神，所以神他必定按照他最公义的方式来做最好的解决。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说，哦，耶和耶大的仇很快就被报了，不是吧？那个撒加利亚的仇很快就被报了。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东西，你看到说，哎，怎么这个恶人得志，然后善人短命？那这些东西，我想我们那个去思考，那个一个要死的人临死之前，他其实他做不了什么。他说愿耶和华伸冤，那我们也要带着这样的信心，神说伸冤在他啊，然后他一定会完成最公义的审判，那这也是我们信靠神的一个，有一个盼望跟依靠。无论怎么样，世上总是有很多就是让我们看起来很不平的事情，但是公义的神到最后会有他最公义的解决与审判。神就是我们的最终的公义。那我们如果没有神，我们把神从这个 equation 拿掉的话，那很多事情可能最后看不到公义的结果。那感谢神啊，我们有神，我们可以信靠，而且他是永远的神。那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啊，亚马逊，亚马逊的父亲是约阿斯啊，他这个也一样，就是国位一建立就把他父王的臣仆给杀了，就是大家就是改朝换代。那这些 again 我们都不陌生，因为我们看的这些这个宫廷剧也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啊。对，感觉这是一般。就是当时有朝代、有王国的时候的这种标准手法，哦，但是他那个圣经里面这边有提到一点，就是这个人狠，但是他好像还有一点点那个，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他没有杀这些臣仆的儿子们，他没有杀这些臣仆的儿子们，他好像就是有那个遵照摩西律法的吩咐啊。不可以因父杀子啊！那是这个亚马逊，他算是一个中间阶段的一个王吧就是他做这件事情，但他基本上对神还有一定程度的敬畏，但是他花钱去聘这个以色列的勇士去找这个佣兵。来打仗啊！结果神派这个神人啊，先知来阻止他，哎，说为什么要靠别人啊？为什么要靠你靠那个神就可以了？神必使你那个就是你如果那个奋勇征战的话，你就可以赢啊！因为神能够助人得胜，也能够使人请拜。那亚马逊说：“可是我这些都已经聘了啊，所以那个。”我都花了钱了，怎么办？那神人就说耶和华能把更多赐给你，所以亚马逊就把这些人打发回去了，打发回去。但是因为他已经花钱请了，人都已经聚集来了，这些人手痒是要干点什么事情的所以就趁着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他们怎样？他们就去把那个在犹大的境内去掳掠了一番杀了几千人啊。然后也掳掉了不少的钱财。那这边看到就是说，他有一个这个错误的观念，他去做了，他觉得说，哎，我花钱，我打仗就是要花钱雇佣兵，而不是去倚靠神。他有这个错误的观念，他去做了。然后虽然神派先知来跟他讲话阻止他，所以他有改变想法，可是他这个之前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还是带来的后果，对不对？所以，如果他晓得，哎，像我们上周学的那个读的约西亚，哎，我做什么事情之前，我如果是不是我都求告一下神，我就可以避免这样子一个困难跟错误了啊。但是无论如何，他听了神人的话，去打以东人，就打赢了啊。按照神的吩咐，而且就是也那个打赢就可以掳掠钱财嘛。那个神人当时不是告诉亚马逊说？他花了什么100他连德银子怎么样？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那打胜仗你就能够拿很多东西回来。可是，在拿东西当中，他拿了一个不该拿的东西，他居然拿了神所拜的 国家的假神回来拜，这是非常让人家觉得说莫名其妙啊，居然拿那个以东人的神像回来立为自己的神啊，向他叩拜烧香，而且他回来，他就心里面又觉得那个好像自己有点厉害啊，所以就开始向北国挑战，结果就被吊打，很惨。然后被掳了，那个耶路撒冷也失陷了，最后他是被叛党所杀。亚玛谢他真的是藐视神的赐予，神让他打胜仗啊，让他能够赢得这些钱财，但他居然拿了假神的偶像，而且还回来拜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神一样是差先知来警告他啊，就是叫他说为什么要寻求这个假神？结果他还叫那个先知闭口，闭嘴啊！为什么要讨打？他这个那时候真的是已经开始不可一世了。那当然就是神就定义要灭他。亚玛谢，我们现在看一下地图啊。亚玛谢，他去打以东打赢了，然后。之后他又去挑衅以色列啊，结果打输了，然后就被掳去撒玛利亚。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被掳去没多不是没多久，是被掳去在那边几年之后，应该有可能是有被释放回来。那所以才会有后面那一段话，是说有人背叛他，他就从耶路撒冷逃离啊。所以这个是逃到拉吉。拉吉的位置在你们如果看地图的话，应该是在这个的利拿的南边。那在这个空洞的这个地方啊，跑到拉，所以就是从圣经上面所的记载，感觉好像亚玛谢被掳了，然后会不会他就死在撒玛利亚？但是他之后记载又说他被背叛，他逃离。路上跑到拉吉，所以应该是说他被掳在那边几年之后有被释放回来，但这里就因为下一个王是乌西亚，我再让大家回去看一下一开始我们看的那个年代表，说年代表你会发现说亚玛谢跟乌西亚他们是很有可能是有一个 overlap 的，就是考究起来的话，发现时间这样才对得上，所以。有可能被掳的时候，乌西亚也当王了，所以以色那个南国犹大有这么一段时间是亚玛谢跟乌西亚那个双王执政的时期。那之后亚玛谢背叛了，被杀了，南国也不是没有王了，因为还有乌西亚乌西亚当王52年，是这个南北国加起来这个那王里面就是那个就是。掌王权最久的一位所以我这边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这个王被掳了，然后那个圣经上面说那个我从我这边看，那个亚玛谢他被掳了，然后约阿施之后呢，他又做王做了15年所以这个是。亚玛谢，但是他应该是跟乌利亚，不，乌西亚不是乌利亚，乌西亚两个人是 overlap 的所以即使说他到最后被杀了，那个也不需要再立一个新的王，因为乌西亚还是犹大国的王。好，这个是时间点，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来看乌西亚，乌西亚在位52年哦，这是非常长的时间。那个。他感谢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耶和华就使他亨通，他极其强盛。但是他一强盛起来呢，他就心高气傲开始行事胁迫他就觉得他什么都可以做，因为好像是神特别看顾他，所以他就强行在圣殿做王不该做的事情，是只有祭司可以做的事情。那神就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的日子啊，这是一个得蒙神眷顾祝福的一个人，但是到最后他既然强盛，就心高气傲，这个我们好像也看了不少，不止一次，以色列 犹大王就是这样，就是一兴盛了，一稳了，就出问题了，哈，那所以他强盛心高气傲，然后就因此得了大麻风，但是他的那个一生的政绩还是非常正面的，就是他自己的心理内心的这个就是对于神的心有受到改变，但是他的政绩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影响。所以，我们看一下他强盛的时候，就是亚门人也给他进贡啊，他也那个打败了非利士人，然后也有那个什么，也攻击了这个阿拉伯人，还有这个米乌尼人啊。那这些他的名声也传到埃及了。所以乌西亚当时因为依靠神啊，神有祝福他，那百姓也因着一个。顺服神的王而蒙福，那这是乌西亚的事迹。我们看约坦，也很有趣哦。约坦这边圣经对他的记载好短好短，那其实是一个好王啊！我不知道大家那个读这个星期读经的时候，会不会一翻开，哎呀，今天这个篇幅很短，很快就可以把它读完了啊！对，但是圣经。无论如何，是给他是一个正面的评价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事，只是他不入耶和华的殿。那大家看到很明显，就是乌西亚的事件对他应该是有影响啊。乌西亚在神的殿中，就是自己这边自大，那个为所欲为，然后到最后长了大麻风，可能也吓到约坦，所以约坦是敬畏神，但是他不敢进去，他不敢进去啊，所以那个。但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所以也是日渐强盛了。所以约坦他自己他是战胜了亚门人，也受他们的进贡啊，这个是约坦的武功。那我们接下来看亚哈斯，哎，这个王就比较有趣了，就是如果是说一个被踢来踢去的皮球啊，就是被欺负很彻底的王，这个王应该可以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他是约坦，但是这个人真的是他是一个王啊，他造巴力像，然后他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这个是耶和华所极其憎恶的事情，就是那是当时迦南外邦人所做的事，他们的敬拜里面会把自己的儿女献上，用火把它焚烧啊，然后这个。亚哈斯王居然做这种事情，然后还去拜巴力，然后那个，所以他就被一系列的攻击。大家记得亚兰在哪个地方吗？从北边上来啊，亚兰当时也算是一个强权了啊，被亚兰王打败，然后人民被掳到大马色，然后被以色列王打败，然后又被北国的以色列王打败，人民被掳到撒玛利亚，又被以东人攻击，人民又被掳掠。被非利士人侵略，丧失领土。被亚述王，他就跑去找亚述王来帮一下忙。哎，你帮我出这口气吧。结果根本就是引狼入室，就是亚述王来欺负他一下来把他的宫中的财宝都把他给拿走为什么呢？我刚才说，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如果看到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因给圈起来，因为他干犯耶和华神，就使他。卑微啊，那结果他就是在极难的时候，他是越发得罪耶和华啊，所以他就是更加的破坏圣殿。那这个就是有点回到我们这个就是一开始说这个历代志的这个主题是跟圣殿有一个关系。乌西亚在那个圣殿里面一意孤行，结果导致他长大麻风离开了。那约坦导致约坦不太敢进圣殿。那亚哈斯。他是干脆就是破坏圣殿的器皿，然后封锁圣殿的门，因为他就把他给基本上上了一个封条，不要去这边敬拜神了，把百姓敬拜神的管道给断绝了啊，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而且他又立巴力像去敬拜巴力啊，神已经让他卑微，但是他居然还变本加厉啊，这是亚哈斯的一个恶行，记在圣经里面，然后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被亚兰王打败，被以色列打，被以东打，被非利士打，然后最远的还被亚述欺负啊。那这个就是 一个远离神的王，那也把他的全国人民陷在最终也让百姓因此受苦。那这个是亚哈斯。我们来看西西家的故事，从29章 cover 到32章，但是我们今天的进度先读到30章啊。那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就是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那他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其实人总是会找东西拜那就把它当成一种偶像拜。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所它是一个预表，并不是一个我们所要拜的对象那西西家6年的时候，那个北国以色列被灭掉了。所以西西家算是处于一个受到很大的威胁的一个状态。那个西西家向神祷告，然后以赛亚也预言耶和华会拯救。所以神怜悯犹大国没有被亚述灭掉。那他还有一个事件，就是他向神求寿命15年，那神也赐给他。那但是他痊愈之后，把他国中保那巴比伦使者来，他那边献宝，那边让人家看说，哦，我这边有什么好的？那导致以赛亚预言他后代会被掳到巴比伦西西家的故事，我们下周会继续再多来看。那我这边再很快花几分钟的一两分钟时间那是上周有跟大家分享的，这圣经的历史观。我们看圣经不是在看历史故事书而已，它是一个神主的历史，所以它是以神为主，它所讲的是神人的关系，而不是说这个历史是怎么发展。那很多东西的原因，圣经就直接讲是因为神跟人的关系而造成的。那但是圣经上面也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恩典的历史，神救赎人类的经过救赎的恩典在耶稣身上得到完全，就是人一直犯罪，人一直需要救赎在人祈求的时候，神也一直有提供拯救但是人一直败坏但是神仍然一直提供拯救这个拯救，这个救赎的恩典在耶稣身上得到完全，也是一个信心的历史信心的表现是圣洁，我们要做神的子民，分别为圣，然后信心的表现是顺服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就得到祝福。我们背离神，神就不保护我们，我们就会在那种被强敌四围包围的状况之下，就很难站立得住。基督徒读圣经历史呢，我们从历史上面来看上帝的心意，神要救赎人做他的子民，那我们的责任是圣洁，分别并且顺服。那从团体的兴衰来看个人的责任。从救赎的团体当中，人人都是与救赎者有个人关系的但是整个团体的兴衰是个人跟神关系的这个团体的一个总和生活当中的实力的利用我们要有真理基础在新约，但是生活实力在旧约新约很多教导教义的事情，但是旧约很多这些故事。好，最后一章。今天的应用，我们就跟大家很简单的看，我进耶和华的殿，教耶和华的人行耶和华的道。你看到耶和华殿表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亲近神，与神同在，我们要敬拜神。你看耶和耶大在的时候，王就好；耶和耶大死的时候，王就跑到去跟别人在一起了。那与敬畏的人，与敬畏神的人为友，那彼此就有正面的影响。那行耶和华的道，遵行神的教导，不偏离左右，我们就可以免耶和华的怒，蒙耶和华的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借这些故事成为我们的借镜晓得我们要如何来时时刻刻寻求你的面，依靠你。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与爱你的人一起共同走天路，来成为彼此的鼓励与帮助让我们遵行你的道我们读了，我们就去顺服，我们就去遵行因此来得到你的祝福，愿主与众人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